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湾茶你好，我是玉成。精神与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台湾茶的美好更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这几年我们透过各种异业合作，让台湾茶的美好延伸出各种可能性。你可以在 Uniqlo 买到精神与的冷萃茶，也可以买到小林同学的 UT Me， 你可以买花仙子的茶香氛，让你的居家卧室充满了茶香。当然你也可以喝啤酒头酿造精致打造的茶啤酒。但是在生活中各种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我们一直少了一块拼图，就是吃茶。茶到底要怎么吃呢？今年我们很幸运的遇到一位非常棒的合作伙伴面框框，打造了一碗茶拉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面框框的总经理特助瑞和品牌行销 Elis 来到节目中，来跟各位分享这碗茶拉面背后所有的有趣的故事。让我们欢迎瑞 Elis。
你好。
谢谢你好。
先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你们在集团，因为面框框其实母集团是一个很大的企业，对不对？你们分别担任什么样的职务，然后每天都在忙些什么？
那个我先介绍 Elis。 Elis 是面框框的大脑。
哦，真的。
他负责的是面框框的行销啦，然后品牌的规划啦，内容啦，包含产品的研发，他也都会涉猎在里面，所以我们称他为是面框框的大脑。
嗯嗯嗯。
那我呢，Ray 本人是 B 公司的小脑。啊，为什么是小脑呢？因为老板是大脑。那小脑呢很重要，在我们人体的结构里面，小脑就是维持平衡，让它稳定的运作，然后各单位的function都要发挥的很完整，这样沟通协调者的角色。嗯，
所以老板是母集团的大脑，然后 Elis 是面框框的
品牌大脑。
品牌大脑，
对对 对。
那先介绍一下你们母集团是什么名字，然后有哪些品牌好了。
我们其实是无锋美味集团。嗯，那我们旗下有三个品牌，一个是在2009年创立的老先觉火锅。
啊，跟金盛宇同一年。
你看我们就是有缘分。
真的真的，
所以今年我们就碰在一起了。这个真的是，可是我真的今天才知道，我没有特别去看你们的创立年份。太有缘了。
对，我们是2009，
所以我们也到今年是15年嘛。
对，差不多。
对，所以创立了之后，然后我们后来又有一个潮味觉卤味，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最潮的卤味店的概念，这样的一个卤味店。那面框框是在2022年创的第一间店开始，然后去年我们才把它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去推到所有的加盟伙伴里面去，然后到现在有70家店了。
哇，好厉害哦。去年才开，然后今年已经有70家店。
对啊，所以
精神要检讨。
没有，概念不一样。
对，方式不一样。
我们的做法都一样，都是用利他的角度去想，所以其实呈现出来的 我相信最后的结果都会是很好的。对，那风美味就是有现在有这三个品牌在服务所有的加盟组伙伴们，这样一直持续去运作，这样。
五风美味吗？
无风无是那个我，然后风是蜜蜂的风，
所以面框框的大脑。
对，主要负责的就会是像是一些品牌的档期活动，然后还有像是社群的一些贴文跟互动之类的。还有当然因为毕竟我们是加盟体系，所以我们比较多的就是服务我们的加盟组，比如说像今天加盟组可能想要特别办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啊，那我们就会去帮他做一些规划跟他的一些分析。比如说你今天到底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导来客，或者是提高你的客单价，他当然他的设计方式就会不一样。那在加盟组他可能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我们就会去进一步的跟他们分析，然后跟他们说，你可以适合做什么活动，像类似这样子的工作就会是我这边负责。
那应该也很忙碌耶，因为你们有70个加盟组了目前。
嗯，
所以如果这70个人同时找你，那你不就忙疯了。
我们有很多的伙伴，然后我们还有专门的行销宝典。、这个就是我们内部的知识这样子。
okay,
其实不止个70个加盟组，我们还有像这次加盟展刚结束，我们还有很多潜在的希望来加盟的加盟组，这加起来应该200-300组以上。
哇，
简单来说接下来我们要服务的对象非常的多。
对。哇塞，那无风这个名字是有故事的对不对？
有啊，对，台语嘛，五芳啊，我们的东西都会是色香味俱全，好，就是让你可以就是吃嘛，餐饮都希望你可以闻香下马，那你吃了之后又会被这个味道可以留下来，它会一直再来一直再来，所以五芳啊，五芳是一个概念。那另外一个是蜜蜂，其实就是一个很勤奋工作，然后分工合作 所以我们的组织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就希望大家的营运上面就是可以分工，然后把最大的效益去把它做到最好这样子。
哦，嗯，原来如此。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以为跟蜂有关，蜜蜂啊，或者是蜂蜜啊，或者是
卖蜂蜜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结果哎，再查了一下，哇，真的已经有三个在台湾非常非常知名的餐饮品牌了。
谢谢谢谢。
好，
继续努力。
面框框为什么叫面框框？它有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啊？
面框框的话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对于拉面的传统的印象都会是说它会非常的汤头非常的浓，会非常的咸，这样子的厚重感。那我们希望面框框就是打破大家对这个拉面汤头的一个传统印象跟框架，我们也希望玩出很多不一样的想法。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衍生的意思，就是我们会说的是生活都已有框框，那吃面我们就希望没有框框。因为我们生活中真的很多的事情啊，你有时候吃拉面有很多的条件什么之类的，像尤其日本来说好了，有时候会说你可能只能喝冰水，你还不能喷香水。但我们希望大家来到面框框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放松的没有框架然后很欢乐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叫做面框框，就是生活有框框吃面没框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蛮棒的。
因为我们在想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想法是大家在吃拉面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说，有时候我看很多网红啦，或者是很多我们就说就是那些 KOL 嘛，他会带大家去朝圣型的去看一些哇好像很厉害的那种匠人职人的拉面，但是那样的口味是不是适合，或许那样子吸引到 20% 的大众好了，那可是可能有 80% 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说哎，那个我真的喝不下去，那个汤我都喝不完，日本的口味跟我们台湾口味还是有点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其实反而这样子一个从中小型的店去切入的时候，我们要吸引的反而是那80%的人更能接受的口味，这样子才有办法让我们的所有的加盟伙伴们真的可以有每天都有客人进来的生意量。所以我们就是让他这样定位说，你不要被那些想象中的拉面框框餐饮的框框去限制住，其实很多台湾的好的味道我们也可以透过拉面来做呈现出来，它只是拉面有时候只是一个媒介而已，那里面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很多元的，那甚至可以像我们这次可以很在地的来做操作，
用利他的心分享更多的好拉面。
对, 对,
对, 对，
我刚刚在你们分享的时候我就点进了你们的官网，我就立刻看到了品面框框三式。第一是品味浓而不腻的好汤，第二是咬下炙烧后的美味叉烧，第三是加入秘制麻辣酱享受一面两吃幸福。所以你们的叉烧都是炙烧的。
对,
对，
难怪我上次去吃的时候觉得好香哦，
现场也会有闻到那个味道，
很香，
就是，肉的味道
啊！我现在在看你们的菜单，因为我跟你讲我的记忆力是鱼，我已经忘记我上次吃什么，但是我在回忆我点菜的逻辑：酱油豆香拉面、牛奶白酱拉面、麻辣拉面。你们的明星商品是哪一个？
我们的明星商品嘛，当然就是最经典的招牌豚骨拉面。
豚骨，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比较知道的口味，所以它的点播是最高的。
没错，我想起来了，我上次点的就是豚骨，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吃肉，所以我有加了一份叉烧，然后我还加了炸鸡，
那个是必点的。
对，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炸鸡配的那个美乃滋，超棒的，日本的，
酸酸甜甜的，
对对对，
可以解腻。
我从小就只吃日式的美乃滋，所以我觉得超棒的。好，那面框框从2023年以来哦，全台湾已经有70间门市，这很厉害耶。那你觉得你们品牌的优势是什么？
在价钱上面我们也是属于比较平易近人的啦，我们不像那种日式拉面可能比较价钱会比较高昂贵一点点，那你可能是朝圣型的，可能两三个月才去吃一次。那我们的面其实一般大概135到250之间，250还是就是限量提供的，所以大概就是170-180左右的范围，你可以去吃的频率就可以拉高，想到要吃就吃，其实没有一个没有负担在的。然后你进去你又不会等太久，其实我们的面出餐都非常快， 好，那那个里面的内场制场制程都单纯嘛，消费者就不用等太久，那你赶快吃完了面之后，而且我们又不是只有面，我们还有像明太子叉烧饭啊，还有我们被拉面店耽误的唐扬鸡，我们的招牌唐扬鸡，再加上我们有宝宝拉面，好，所以在我们的店里面其实是很开心的，很欢乐的，然后家长带小朋友一起来吃的那个状况都很就是这样子的情景，常常看到的，很放松的，没有压力，不像有的时候一些拉面店可能进去就哦 itadakimasu， 然后那种孤食感，其实完全是两种不太一样的，一个你想象一样不太一样的吃拉面的情景，
就你们的生活感是比较强烈的。
对对对对 对，
对，这也是我当初
结合在一起
第一次去的时候一个很深刻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刚听完你说就是觉得不负担，第一个就是汤头就不负担嘛，
对，
因为没有日式拉面那么浓郁。
对对对对。
那你们会说自己是台式拉面吗？会这样称呼吗？还是说是一个改良过的？
应该说是比较偏创意吧，
创意的。
对，
哦，对对对，因为没有咸蛋黄，
咸蛋黄这一些。
对，我上次另外一碗就是点咸蛋黄，
然后另外还有牛奶白酱拉面，这也蛮特别的，我都会跟客人介绍说牛奶白酱拉面吃起来有一点点像你吃白酱的意大利面的味道，但你把它做成汤头，你说它会腻吗？但事实上不会，它吃起来是蛮清爽的。那我这边也分享一个小故事哦，就是刚刚说可以让消费者可以天天来这边吃的，我们在门市有遇到过有一位就是小朋友，他那时候大概下午六点之后了，然后他就是拿着钱，然后他妈妈就带着他来，他已经吃过晚餐了，可是他还是很坚持一定要到门市吃一碗就是我们家的拉面，他觉得就是没有吃到这碗拉面他今天的晚餐就不完整了，然后他妈妈就带他来，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哇小朋友你对我们家好好支持哦。对，但是他因为口味不会到太咸太重，所以是而且价钱又是刚刚说的我们是走平价的精致，所以妈妈就是啊，没关系了，好了，那就晚餐之后再带小朋友再来吃，这样子都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口味不负担，价钱也不负担，
对，
难怪你们生意好。
嗯，刚令长你提的台式拉面、日式拉面，其实我们不会介意说被定位为台式拉面啦，因为在我觉得那个是有一个，如果你在口味上面需要用这样去做区隔的话，消费者用这样的感受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啊。
对不起，我改一下，台湾拉面第一品牌。
哦，这样听起来好多了，
是不是？
非常厉害，
对不对？你们应该是现在。专门做拉面全台湾店家数最多了。
欸，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哦，
实力杂志最新的文章刚有讲我们其实是第三名而已，前面还有两名比我们更厉害的。
哦，
但
假以时日你们才第二年耶。
我们就努力冲刺，应该
真的
目标今年底。
我们努力往上，然后努力让更，哦，其实重点不是我们不是要冲那个店家数去说跟人家做比较啦，还是回来那个概念，我们做整个集团的初衷都是这样，就是让加盟赚钱，加盟主赚到钱我们才会跟着一起好。我们没有，我们多余的钱其实我们没有要去真的从加盟模式里面去做收取啦，你赚钱我就好啊，就这样这么单纯的，没别的了。
我刚在浏览网站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们有所谓的面框框人物。对，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些人物有什么特色？
好，这里头大概最大家最熟知的就应该是我们的爆炸头的老板阿良，因为毕竟我们的每一个招牌啊或者是每一个进去的看到菜单上面都会看到我们这个爆炸头的老板阿良，他事实上是一个9月6号很龟毛的处女座，所以我们对他的人物设定就是他会有很多注重仪式感啊，还有小地方的细节，他梦想就是开一间拉面店，所以就是开了面框框这一间，他希望透过美食然后和朋友分享，然后认识更多的好朋友，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另外还有像是我们他的妈妈，我们就是算是叫做阿蛮姐，因为她很忌讳人家称呼她为阿姨。
她是阿良的妈妈。
对，然后她是做艺妓的打扮，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在我们的社群上面或者是一些文宣上面看到她，甚至我们店里有一款就是人气的饮品哦，就叫它的名字就叫陈阿满桂花红茶。那这另外有一个小故事，就是陈阿满桂花红茶嘛，那我们的陈阿满这个名字就是我们阿良妈妈的名字，真的有客人的妈妈也叫这个名字，所以他也特地为了这一杯茶跑到我们店里头来买了这个红茶回去给他妈妈喝。对，事实上我们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人物角色，像是甚至我们在社群里头最近比较常露出的就是一个女高中生琪琪，那她的最大的梦想就是下一次数学可以考试及格。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来自阿尔法天龙星的一个阿尔法天龙星人叫做阿龙，他因为 很爱吃我们家的拉面啊，他也喜欢吃辣，所以你在我们的现场文宣里头就是加辣的那一只蜥蜴人就是他。那他因为爱吃拉面这件事情呢，他不小心错过了他的一个飞碟，所以他下一次回去的时间是在2042年，非常久的一个碟期。类似像这样子的小故事，事实上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个人物的角色设定，那我们会不定期的在我们的社群上面去做一个露出，所以如果有喜欢的话或者是对这些有兴趣的都可以去追踪我们的粉专，那它上面就会有不定期我们会透过这些小人物跟大家做一些互动，也是希望透过这一些小人物可以让我们整体面框框的氛围是更欢乐更有趣的一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听完你说的啊，我就觉得我刚刚讲口味不负担，价钱不负担，其实走进你们的门市也完全没有压力，是很亲切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那个时候当秘密客的时候，我去你们店，其实从外观就是一个舒服有质感的，
嗯哼，
然后走进去也就是都很亲切，然后你坐下来看到菜单，说真的我第一次去我会先看一下价钱，哎，嗯，没问题，可以，
可以，
然后吃完之后就决定赞这个品牌，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就是那个就是从你们两位口中跟我分享的，其实就跟我第一次去店里得到的那些感受是非常一致的。
第一次听到令嫂讲这段，因为之前都一直没有问他说那个时候吃的感觉是什么。
对，我也很本来想说想要问说哎，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之类的，刚刚有分享说是我们的唐扬鸡跟我们的汤头嘛。
对对对，
嗯，
谢谢谢谢，
太棒了。好，那刚刚有提到就说很多口味都是在经过一个创意研发的过程、啊、那我很好奇就说这个研发 会很困难，然后大概通常你们都要酝酿多久的时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口味呢？
大概其实当然之前我应该说公司越朝向一个比较有组织跟规模的方向在走的时候会比较多的规范，那其实前期当然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市场上看到什么样的趋势，我们就开始来测试看看，然后测试就会有一定的试吃流程嘛，然后开始抓一下预计上市的时间，然后就丢出来市场上卖。那当然会先经过试卖的过程、啊、
嗯，
那可是像去年，其实我们就是慢慢的把它分门别类、分工组织化了之后，我们就定了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流程。可能提出来需求是要先做一些市场调查、市场报告，发现市场有这样的机会点、有发展的潜力，然后我们研发就会去开发。然后研发在开发的时候会先有一些小规模的试吃，然后等到比较接近成品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正式的试吃评比，然后接下来试吃评比都通过了之后，我们就会丢到比如说是我们自己有直营店嘛，我们所有的产品啊，或者是行销活动或者是新的一个商业模式，我们都会用直营店先去做测试。
把直营店当白老鼠了
也不能这样讲啊因为应该他直营店
本来、就是、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们很重视
加盟
主，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要在自己的白老鼠实验室先测试一下，
哎，
这个没问题，
对，
然后再分享给所有的加盟主知道，哇，你们有个新口味，对不对？
这是真的，因为没有在直营店测试成功的东西，我就丢出去让市场去测试，我觉得那个风险太高了，
对，不能找加盟主当白老鼠。
对啊，你这样对加盟主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是是是，
我们不希望这样子啊，所以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流程在啦。
那你们之前有和其他品牌或什么合作过吗？就说 我其实也很好奇啊，就说你们这一次怎么会想要和金盛宇合作？
主要是因为就是像之前说的啦，面框框成立到现在它才一年左右的时间，它等于是一个很年轻的品牌，所以当然你说跟其他品牌合作的机会它可能还没有、
啊、谢谢您把处女秀给了我，
对，这是首秀
我们的第一次，
对，我们的第一次，就是因为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不同的尝试，那在初期的话像刚刚瑞说的，我们可能会希望先顾好我们自己本身的品质，所以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比较注重在我们自己本身的品质啊还有服务这一些的专注上，那等到第二年我们比较有余力了，然后也有一些规划之后，然后店家数也比较多，我们再来做一些联名的合作。那这次选到金盛宇的话呢，主要是有两个考量点。第一个考量点是像去年我们有推出一款在中秋节的时候推出的金沙拉面，那它是使用台湾在地的咸蛋黄，那这样子的口味蛮特殊的， 那我们也一直希望就是推广台湾在地的一些文化，还有一些食材跟美好，就跟金盛宇的一些理念很像，就是我们希望把台湾茶在地的一些文化教授给我们的，或者是宣传分享给我们的消费者。那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理念就是融入到我们的拉面里头，我们就做一款台湾在地的一个拉面。那我们事实上在四月的时候蛮适合大家，就是清明节前后啊，春夏的时候喝点茶好像也很清爽，所以我们这一次推出的就会是用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鸡白汤底，再加上我们的茶汤下去做的一个研发，它喝起来的口感就会比较清爽一点的汤底，这样子去做合作。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合作，可以让更多的台湾大家的社会大众都要知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跟一个台湾的拉面啊，跟台湾的茶都很棒，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嗯，因为金盛宇我讲了很多年，从2009年讲到现在，就是一直说金盛宇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台湾茶的美好更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
嗯，
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做一碗茶拉面了，
透过食物贴近大家的生活。
所以面框框和金盛宇这次合作推出的新口味叫做茶与鸡白汤拉面，
没有错。
请你们帮大家介绍这款拉面的独特之处好不好？
好，那因为这款拉面的话，我们刚刚有说我们是用鸡白汤底，那鸡白汤底它本身会比较温润一点，它可能不像豚骨那么的厚重浓郁，所以我们透过鸡白汤底这样子的温润口感，加入我们金盛宇的铁观音茶。那因为金盛宇的铁观音茶也比较跟其他的不一样，它有它的独特性，那这边等一下我们再请玉成这里介绍一下。那我们这里的话呢，主要是把这一款茶加进去以后，我们希望就是整体喝起来的感觉就是温润中又带一点茶的尾韵跟回甘，这样子的一个喝起来的味道啦。那在喝的同时，我们事实上也有不同的一个喝法，因为我们事实上在上菜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碗鸡白汤的拉面，跟它本身里头就已经有我们的金盛宇的铁观音茶了，但我们另外还会再附一碗茶鸡清汤。那消费者呢可以先闻闻看我们茶鸡清汤本身铁观音的一个香气，再先品茗的感觉，就是闻那个香气，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茶鸡清汤倒到我们的拉面里头，让整体的茶味呢可以再更发散出来一点，最后我们吃完之后就会有一个回甘的感觉，就是茶的尾韵好像在我们的喉咙里头慢慢的回味这样子。
刚在听你讲的时候我都已经
流口水了
就觉得
茶的香气都出来了呢，
好好吃我是已经先吃过了啦。对对对，
我们一起研发一起来讨论的，中间口味我们讨论很多次。
对对对对，我要跟听众朋友报告就说这款茶拉面啊是用金盛宇的铁观音做的，那当然我知道听众朋友里有些人不一定喝过我们的铁观音，你可能喝过我们其他款的茶，但是呢金盛宇的铁观音其实非常非常特别。它特别在哪呢？因为铁观音呢它其实是一个制茶工艺，当然它也是一个茶树品种，有铁观音的茶树那也有铁观音的制茶工艺。那市面上的这个铁观音的制茶工艺呢基本上都是深烘焙的，深烘焙的茶我们在市面上找到的铁观音往往都会烘得太重了，那烘得太重呢就会让茶叶碳化。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现在把一个鸡蛋拿去微波，微波一分钟刚刚好，微波三分钟这个蛋是不是就焦掉了，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市面上有很多你喝到的铁观音啊都只有焦味，其实没有茶味，以及这个铁观音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经过梅纳反应创作出来的甜味。什么是梅纳反应呢？如果你有烤肉过啊，你知道这个肉如果烤得刚刚好不会太生也不要过头的时候，那个肉其实是会有甜味的。那这个茶叶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把茶叶加热到一个程度不要过头，那这个茶叶的成分会产生梅纳反应，然后这个茶就是甜的。所以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个深色的茶汤就一定很苦很浓其实不一定，如果你火候掌握的好啊，这个茶汤就是甜的。所以呢这碗茶与鸡白汤拉面啊，当初我去试吃的时候真的它其实是可以 喝到茶的淡淡的甜香。但那个甜呢，到底是什么甜？哦，它不是果香的甜，因为铁观音的这种甜啊，它比较接近麦芽糖的那种甜味，因为这个茶叶经过梅纳反应创作出来的甜味，哦，是烘焙的，烘焙的甜味呢，它是接近麦芽糖。那当然，听众朋友，你一定会很好奇说啊，那什么是果香的甜味？哦，发酵的茶，哦，经过发酵的茶，它通常甜味就是属于果香型的。哦，所以刚伊丽丝有介绍，就是说你其实在吃这碗茶拉面的时候，第一口你先喝这个汤头，哦，它是鸡白汤加了铁观音茶，那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喝到一个更细致柔和的这个汤头，是有一个茶韵的。哦，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没有我一般认知的那种铁观音的焦香呢？因为真正要把这个茶叶烘得刚刚好的茶其实是比较珍贵的，所以呢，我其实打从内心感恩有这次的合作机会，因为面框框他们有看见金盛宇的铁观音这款茶的用心，因为它跟市场上的铁观音就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能够去理解说，哎，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细腻的方式去呈现的时候，可以给消费者打破既有对于这个苦涩的茶的一个印象。但是呢，我们又很希望大家在吃这碗拉面的时候呢，能够再多一点点茶的感觉。那这个多一点点的感觉的时候，就是伊丽丝刚刚讲的，哎，我们给大家一碗茶的清汤，也是茶高汤，你还是可以先喝喝看这高汤，或是你要加进这个汤碗里面、面碗里面，然后可以让这整个的茶韵更加的提升。嗯，所以我们的这个合作的日期，就是这碗茶与鸡白汤的拉面上市的日期，大家一定要记得416，2024年4月16号，大家记得那一天都要去面框框的门口排队。你们现在全台湾70家店的，我们把它排爆好不好？听众朋友，大家一起去，我也去。
谢谢，
谢谢。
那品牌近期有什么目标？你们有什么愿景？未来的愿景？
当然，就是因为每一个阶段不同嘛。去年我们就是稳定嘛，稳定先把自己的品质顾好，然后把我们的加盟组的营业的状况也都先顾好。那今年当然就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开枝散叶，店家数增加之外，也希望让我们品牌的能见度可以透过像这次跟金盛宇的合作，可以让更多人认识面框框，看到面框框，吃过面框框，那知道它的好，然后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台式拉面、台湾味的拉面其实是不见得一定就是某一些我们可能比较没有听过的品牌的那样的操作方式，一样可以把美味兼顾，品质跟精致感觉还是有的，这个是我们在今年希望努力的方向。
好了，早日突破300家啦，成为台湾第一拉面品牌啦。
那个
台湾现在第一名最多家是几家？你知道吗？
100几，
100几，
就以台式拉面，其实也是的，就是100几家。对，
哇，那你们有机会明年就超越啦，对不对？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方便说啦，我可以说啦，我可以说啦，加油！
100多家，但是口味跟那个品质都可以兼顾，这个才是比较难的。
对对对 对,
对、啊、
当然当然，我们不是一味的拼店家数了，
对对对对，
那个还是要用利他的心，
对
哦，让大家的血汗钱都可以吃到一碗
对
超值得的拉面，
对，
而且品牌给所有的消费者的感受都是非常舒服亲切的，
对，真的，
对，这是我很喜欢面框框的一个地方。
嗯，
就走进去没有压力，然后吃也没有压力，然后吃完还会想要再来第二次。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对对对，好，那最后我想要问，就说因为我们的节目叫台湾茶你好嘛，就是按照惯例，我要问你们有没有什么茶的问题，然后有什么茶的故事可以分享。
因为我事实上之前就有听过金盛宇，所以那时候对于这次的合作非常的期待。那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事实上以前有做过就是类似研究啦，喝茶这样子，家里也比较喜欢喝茶， 然后我有看过就是金盛宇之前有卖过白毫茉莉这一款茶，可是因为事实上我知道茉莉茶它虽然是用印香的方式，可是它喝起来的味道会很淡，就是茉莉的味道就是事实上好像不如我自己消费者的想法，就是喝下去就是很像应该有很浓重的茉莉的花香或者是甜味什么之类的，但事实上它的味道非常淡。然后我很好奇说就是金盛宇之前在这一款茶叶推出的时候消费者的一个反馈会是什么，会不会跟我一样，还是说这只是我个人觉得、哎、只有我自己觉得茉莉花很淡这样子的感觉。
白毫茉莉啊是一款我们成立这15年来算是明星商品的其中一款，但因为在前几年因为、我们的厂商要退休了，他就不再做这款茶了、嗯、所以其实目前在金盛宇是没有贩售了、
嗯、
但是从我们告诉大家说这款茶要停售了，就大家就一直敲碗，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其实我自己也很遗憾、
嗯、
因为的确一般我们可能会、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茉莉花茶或茉莉绿茶，你说茉莉香好像又没有很香，你说茶 那个茶喝起来也就蛮普通的
淡淡的，
对，但白毫茉莉它之所以、有茶味又有花香，其实它背后是两个原因啦。
嗯，
花香哦，就是说你刚刚讲的那个印花，
嗯，
印那个字啊，它其实是一个破音字，就是它也可以念熏，它也可以念印，那、怎么写呢，就是一个洞穴的穴，然后下面加一个声音的音、哦、那你要让花香明显你就要用很多批鲜花，那这个熏花的工艺啊，就是鲜花跟茶叶放在一起，传统是用棉被盖着，
嗯，
让这个茶叶温度拉高，
发酵吗？
温度一拉高啊，花也会温度一起升高，那个香味就会融合在一起，把花香让茶叶去吸附，然后呢我们接着再把这个茶跟花分开，再用第二批鲜花，等于是说茶叶它会吸附好几批鲜花。那一般我的经验是如果只有熏一次的啊，基本上的香味都不够，
嗯，
大概要三次
哦，那么多次，
三批鲜花，对，
量很大、欸、
对对对，要三批鲜花就会香，花香就明显。好，那白毫茉莉它好喝的一个部分就是它很香，因为它就至少用三批鲜花去熏的，那这个茶也要有茶味，那这个茶味就说其实很多厂商在做花茶的心情啊，就是说因为这个茶没什么味道了，
嗯，
所以我要跟花结合在一起做成花茶，但我们其实就是觉得说嗯，你喝一款花茶，那除了花香它的茶味也要有一定的魅力，所以我们就特别选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品种白毛猴。白毛猴这个品种它顾名思义、哦、它就是白色的这个茶叶、哦、在外观上呈现的会看起来比较漂亮，那我们在采的时候啊，采的比较嫩，茶叶就是一个你采的比较嫩它味道会比较浓郁，比较有茶味啦，这样想、嗯、如果你采的老，所谓的老就是说叶片比较大了，比较方便采收，但是呢它味道会比较淡，所以白毫茉莉就是有熏了不止一批的鲜花，再加上采的比较嫩，那品种也选了这个白毛猴，让这个外观上视觉上也有一种享受，所以这款茶呢就如今已经绝迹了，
好可惜。
对好可惜好可惜，对，
那我想喝喝看，
对对对，就好可惜。
刚听令嫂讲的超专业的，
对，非常的专业、嗯、
而且真的很繁琐的那种感觉，
一批一批鲜花，我光想真的花农不知道摘多少花才够酿出一批。
对，白毫茉莉就是它非常的复杂，然后它也，但是台湾现在面临的就是说花价太高了、
哦、
花价太高了，所以种花的人越来越少，或者是说它也 因为茶产业其实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说，很多老一辈的他因为在茶产业待这么多年，他知道茶产业有太多的问题，所以他们通常不会叫自己的下一代
去接班，
啊，不接班其实很多会失传的。所以 我常常讲就是说，台湾茶其实很像台湾黑熊一样，慢慢在绝迹。我讲的是说，有一些很特殊的茶，以前可能不特殊，但因为做的人越来越少，它越变越特殊。就像我们这次的铁观音这个茶树，铁观音茶树啊，在台湾某一个时期产量也很大，但因为后来这个茶树呢越来越少人种，所以慢慢的这个茶树就越来越少。所以现在市面上基本上买得到的铁观音都是别的茶树品种，但是它是用铁观音的做法，高发酵跟深烘焙的方式去创作出来的。
哦，原来如此。
不是铁观音的品种，但是它做法是铁观音的做法。
对对对，基本上现在市面上
几乎都是这样，
几乎都是这样。少部分当然你要特别去找有没有人小批量啊，他家还有一片铁观音纯种的茶园，有，那他当然也会卖。但是如果你说要一个比较大量的生产，大量的工艺，基本上都不是铁观音的品种的铁观音的。对，这个其实是从我十几年前进入这个行业就已经发生的，不是这几年才发生的。就铁观音这个树种慢慢的越来越少人种。对，
它是因为照顾比较困难还是
基本上台湾的茶树啊，就说茶树它也是有寿命的，他说这茶树太老
就砍掉，这样
砍掉了，那你要去买茶苗吗？那你要去跟谁买茶苗呢？有一些农户他们有种茶苗，然后有供应给同行，有一些就是我们就跟茶改厂买。哦，那如果供应这个铁观音茶苗的人越来越少，那大家就
买不到
就改种别的。那比如说以台湾这几年比较热销的品种，第一个就是金萱嘛，阿里山金萱的这个金萱，因为这个品种它有奶糖香，所以大家一般没喝茶的人可能喝了就觉得还不错，蛮特别的。那台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品种就是四季春，因为它产量特别大，所以你其实在很多手摇茶便利商店的罐装饮料啊都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因为它一年可以采收七次，产量大嘛，
毕竟叫四季春嘛。
对，四季春，
对对 对,
对，它就是长得快。那长得快当然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大量的运用在很多地方。那长得快其他基本上就比较不能手采，就是机器采收，所以它也便宜。手采茶贵啊，机器采茶就比较便宜，
人工比较贵。
对，
现在
手采茶跟机器采收的人工比例是100:1，我两个人一天推一台机器采收的机器采茶机，两个人嘛，我需要200个人手采才是一天的量，等同于
对，这个茶
差很多。
对，但是事实上手采茶又不可能卖100倍的价格，
对，
应该会没人买。
对，会没人买，所以手采茶是很珍贵的。那基本上现在在台湾最顶级的这种高山茶一定是手采的，那它的品种是清新乌龙种，它就是兰花香。对，所以这个是
小知识，
小知识，
学
小知识，
学到了，学到了茶知识，
真的。那你有没有什么茶的故事？
我这边也有一个小故事
想要
分享，
太好了。
对，主要是我以前以为我爸爸在骗我，因为我刚刚有说，就是我们家是我爸比较喜欢喝茶，然后他有一阵子去试茶，非常频繁的在试茶跟买茶叶这件事情。他有一天回来就跟我说他茶醉了，我说你是喝醉了吧，怎么会有茶醉呢？喝茶我只有听过喝酒酒醉，我没有听过喝茶茶醉这件事情，就觉得还蛮有趣。后来就认真的去查了一下，发现原来真的是有茶醉这件事情。
有，如果你泡茶喜欢泡所谓的浓茶， 那什么是浓茶呢？就说你的这个茶如果茶叶浸泡时间过长，它就会比较浓。然后你如果一整天或者是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喝浓茶会醉。而且这个茶醉啊，它除了头晕之外呢，胃也会很不舒服。
会有胃酸这样子吗？
可能是胃粥，可能是胃痛。对，茶醉其实蛮不舒服的。所以呢，因为 我本人就是从早到晚都在喝茶的。你看我们现在录音也在喝茶，对吧？我刚才公司的时候我也在喝茶。那怎么样避免茶醉呢？就是说你可以喝大量的茶，但是你要避免茶醉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茶浸泡时间不要太长。
嗯，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是用茶包泡茶，我的建议哦，就是茶包不要一直放在杯子里。
哦，
你觉得那个 浓度差不多了，你就先拿起来。那它等一下可不可以再泡第二杯？可以。哦，但是你就是不要一直把它 放在杯子里泡水。同理啊，茶叶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用茶壶泡茶，就很多人可能茶叶会放的稍微少一点，但是浸泡时间拉的比较长，这样的茶呢也容易茶醉。所以我泡茶是茶叶量比较多，但我浸泡时间是很短的，这样子比较不会摄取过多的这个茶醉的成分。
了解。
对，好，那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下这个茶与鸡白汤拉面的上市时间。我们的面框框和金盛宇联名的茶与鸡白汤会在4月16号，讲的特别小声，所以大家耳朵就会更注意，对不对？4月16号会在全台的面框框门市开卖，不要跑来金盛宇的门市哦，金盛宇的门市没有卖拉面 哦。而且啊，我们这次除了茶与鸡白汤拉面的合作之外呢，在店里，在面框框的所有的门市也都会有金盛宇的铁观音茶可以喝。你只要点任何一款标准以上的拉面都可以享有10元的折扣。这个春天就来面框框吃茶吧。
好，谢
谢。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要记得哦，4月16号要去面框框吃茶拉面。我是玉成。
我是 Ray。
我是 Edis。
大家拜拜。
拜拜。